吃完饭啊，
让我刷一会儿抖音。
快上班，辞退你
啊，
这么好，好开心啊。
这个小姐姐先关注上。
让神经病有吃完饭，
让装病人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
病
电
台，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我看看你手机壳啊，
非常可爱。
这个小红书天天刷到，一直想要来着，
是吧？一个小黑猫，一个小白猫，
可喜欢。
这期我们聊一个很开心的话题，
真的假的？
励志快乐，祝你快乐，
你值得找到更
好
的。好
的
你们先聊吧，有没有一个很奇葩的离职经历？
有，
嗯，
我之前在平台上班的时候，在视频组。然后我辞职不干了，然后主编单独找我谈话，双手合十。这故事我讲过吧？
双手合十，
双手合十说，松强都要走了，你说点好话，求你了。就他平时特别对我很嚣张跋扈的，然后那天对我就是态度极度诚恳。然后 HR 找我谈话 ，HR 的负责人找我谈话，就说你们组内部最近出现问题，我知道，你说说呗，反正你要走了。我说没有，挺好的，都挺好的，对我都很好啊。明明对我最不好的都是他们，然后我就走了。走完之后，那个跟我一起离职三个人，有一个人点炮了，
点炮了，
然后主编就被赶走了。
嗯，
最搞笑的是，主编走完之后 ，HR 主管也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他那个双手合十，并没有换来很好的结果。
双手，
所以人还是得积德行善。
双手合十就能换结果啊？
求求了，
对，求求了。当时真的就是求求了，宋乔求求了。
嗯，
说点好话吧。
哦，
嗯，
这么
当时我没有那什么，也是因为我们三个离职的下去，smoking 了一下。
嗯，
然后他说我要点炮，我说那行，那你来吧。
所以就是不用你点，
对，问题不大了，不需要我了。
啊，
怎么样？
这听上去一般。
Normal，
嗯
，Normal 吗？离职敢点炮的人有几个啊？
哼，
确实哈，基本上都是就
算了，
堵着气走。
问题是，他如果不被开掉，你再找新工作的时候 ，HR 电话会打到他手里，说之前这个员工怎么样？
嗯，
你敢得罪他吗？你不敢。
嗯
嗯，
你可以不留他电话。
不是 HR 会自己找
啊、
哦，就找到你
的
前单位，
自带有被调的。
嗯，
你有吗？
我有不愉快，但没觉得很奇葩。
怎么不愉快？
就是
展开讲讲。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就是一家公司嘛，然后我们负责的客户，然后就是会出那种叫日本的 JR Pass。嗯，然后后来我亲手培育起来的一个客户呢，他在湖北，当时出这个 JR Pass 就出的量特别大。
嗯，
然后呢，当时他跟公司谈的那个就是月结，就是一月付一次。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在一开始吧，前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他合作的就是都很好，信誉很好。然后这个人在平台就是订房什么的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就是从有一年他在春节做了一个就是湖北去泰国的包机以后，他的资金链就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跟我们的付款就是一个月拖两个月，两个月拖三个月。然后其实我是很早之前就跟公司反映过这个问题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大中华区有一个女的，就上海女的嘛，然后就是特别狂，就说这点钱算什么，就是对于大中华区来说这算什么，就只要我们有销量就可以，就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包括我们办公室就是北方区的这个负责人都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但是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他这个钱就越滚越大。后来我就建议公司就是给他停号，就是别让他再继续扩大预定了。然后就是可能他们也觉得确实有点问题了，然后就停止了。然后呢再隔一个月，就是公司正好就是面临，你想我们是外企嘛，就面临换主啊，就卖来卖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就可能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然后呢这个事儿拖到了我们第二任老板的这个名下。然后公司就是做审计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公司其实有很多很多笔坏账。然后呢
这算什么？
我们这个北方区跟大中华区的这个人就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然后他们俩一合计就把我给献祭了。就我记得当时就是说就是对就是 这俩女的真他妈的挺烦的，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烦的。
我好像听你讲过，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本来就是我可能跟我那直属领导就不是特别对付，他可能从各个方面，就比如说平均每年给别人涨工资都涨7%，到我这各种克扣，给我写各种特别差的评语，然后给我涨4.2%。
为什么呀？差太多了呀。
就是他就是为了，就是他可能想尽一切办法就想让你走。但是
你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属于那种就觉得这个工作
头铁，
就这种工作，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本来来这儿就是想那个就过得开心嘛，就本来也挣几千块钱，就主要看着就挺体面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他可能各种克扣我什么的，然后加上那会儿可能也岁数比较小，然后就眼界没有打开，然后呢所以就是我被 HR 谈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给公司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失。然后呢等于我就直接领了一个 N+1。
那挺好的。
那挺好。
对，然后呢就是说也不会说对我进行通报批评，但是就是把我先进的能保住他们俩。
那也挺好。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也挺好。
对，但是从这个人生的轨迹就回看嘛。就是其实我挺感谢他们的，就是我从这件事儿就是离开了这个圈子以后，然后我就从几千块钱的这个量级就开始挣得越来越多。就是可能就是打开了眼界，然后也换了圈子什么的，我觉得各方面也还行。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也算职场的道路上的一次就是被人暗算的离职吧。
俩人一合计
就把我献祭了。但是我现在都从就是一提起这事儿，我都就是还是挺讨厌他的。我觉得
应该在拿到 N+1 的那一刻发一个群发邮件，把这件事从头到尾
搞破坏。
对，
你都不敢点炮，你让人家点炮。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就是人还是得积德行善。真的，就据我所知，这个女的她
没什么好下场。
对，就是她一直反正可能朝着孤独终老那个状态去吧。而且她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就她都40多岁了。然后呢，就是她一直只在这一家公司。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职场人来说他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其实更难挑。
对对，就是他
被开了你就找不到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就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在职场干的不爽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老天对我也不薄，让我尽早的离开这个环境也挺好。
就是你拿到 N+1 已经是个好结果了。
我觉得是因为公司觉得亏欠我。
就是新领导也知道你是被献祭的那个人。
可能你几千块钱 N+1 也太少。
但是我那年业绩做得特别好，然后我们等于有一个 bonus， 然后那 bonus 如实给我的。
那还可以。
对，就是相当于是我干了那么多年，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一桶金靠这种形式得到。
靠 N+1。
靠 N+1 和那个 bonus。对对对。
Bonus time。
太逗了。现在就是搜到什么离职啊，大家都是特开心的那种，什么被开了太好了，又拿 N+1 了。
现在抖音直播都是离职第一天，然后开播，离职第二天开播，然后一个序列播到第七天什么之类的。都形成挑战了。
确实
就是感觉就是离职的一刻，然后就在抖音找到了一份工作。
对，我现在好像刷到好多这种博主。
对，我也刷到过，我在小红书刷到过。就是也是这种离职了，然后他可能找不了工作了。就是比如说30多岁、
敬
业是吗？敬业协议。
反正就是不找了，然后就去学学钢琴。学跳舞。就是这种。也过得挺滋润的。
然后我还在抖音上一直关注，还挺喜欢一个女孩，她是从那个杭州，估计可能大厂嘛，然后辞职回他们家海岛了。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小破岛，然后就是开头就是不加班不内卷不内耗，然后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然后他就变成 UP 主。
还有去什么开小卖部的
啊。对，他做了一个海岛上的冰店，刨冰店。
那我看过这个人。讲讲我的离职吧。就是首先呢，首先呢，就是我之前就有说，我觉得小公司很好，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很， 没有那些复杂的调程，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了工作就是简单的去工作，没有什么需要打卡呀，
就比较灵活，
需要什么开会呀、
嗯、
这些东西、
嗯、
因为我很讨厌浪费我的时间去干一些没有意义上没有意义的工作上的事情、
嗯、
比如打卡，然后填各种什么加班，为什么加班、
嗯、
为什么调休、
嗯、
这种东西。因为之前我们的工作方式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加班了，然后你第二天你就休息就好了、
嗯、
因为我们加班项目期起来加班就是比较多、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大家加班的时候也是挺怎么说呢，就是挺自愿的，因为觉得把项目干好你也能、
嗯
就是休息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然后也能拿奖金，就是大家是一个这样的工作状态。后来之后呢就来了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缝里出来的一个 HR， 然后这个 HR 呢首先他的工作能力很差、
嗯、
然后其次呢他给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一堆 bug， 比如说需要打卡，然后打卡比如说我们是弹性打卡，从十点到十一点都可以，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都可以打卡，然后那你晚上下班就是晚一个小时，就是从七点半打到八点半，然后那你十一点半来你就八点半走，然后呢九点钟开始才算加班，无论你几点来九点钟开始才算加班。
嗯，
那如果我十点半来
你就白加一个半小时班。
对，
嗯，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反映了很多次，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加班，比如说我今天十点半来我晚上想早点走，那我突然让你加班你就得待到九点钟才算开始加班、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无语这件事情，然后反映了也没有去解决，然后他给出的理由是九点以前你们要吃晚饭啊。我说我开会开到九点钟下班了怎么办，那就不算加班啊。然后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多次跟这个就是互怼过、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无语、啊、你要就是这种内耗其实真的觉得像内耗、
嗯、
然后像包括后来我们同事如何执行的这个制度呢，就是九点之前我在公司玩，你让我写东西不写，我就玩、
嗯、
玩电脑玩手机，我就玩到九点钟，哎，九点算加班了吧，那我开始做吧，就这样。
效率很低下了，
很低，因为你不算，你凭什么我平时给你加班呢，
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了。
对啊、
嗯、
那你今天让我写完，那我就从九点钟开始给你写，我写到夜里一点，那你算是不是算我四个小时加班，对吧，那我从七点开始给你写，那我不是浪费两小时吗，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其次呢就是搞了一个特别蠢的KPI 考核，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难考核，就是或者说你不能通过一个电影票房去给你考核，你只能是很主观，比如我觉得你写得好，我觉得你做得好，就是一个老板很主观的一个东西。然后 HR 又去也不是去哪儿粘了一个表格，就是各二十来项吧大概，然后每一项呢就是你都读不清楚，就这句子不通顺，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条程具体它是要考核你什么内容。然后我举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条就是基本能力，就是比如说我是写做策划的，那就是我写稿子怎么样，然后做策划怎么样，就是一个基本能力。然后其他是一个什么时效性，我能不能按时完成，一个什么怎么，反正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到十月份才推出这个破玩意儿，然后给了一个评分是就是组长先评分，老板再评分，两人一平均。
嗯，
我得了大概87分左右。
嗯，
就是大概还可以吧，算是。然后呢，到这十月份评的，到年底他再评一次，就是十二月再评一次呢。然后就是给你按这个分数去发年终奖。
嗯，
然后如果你在85分以上，就是能得什么，比如说14薪，然后以下就是13薪，然后再往下就是什么12.5薪，就这样。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为了把我那个平均分拉下75分以下，就拉下一个档，他第二次给我评分，你们可以猜一猜他给了我多少分，满分100分，
他给你拉到75下。
嗯，
74，
他才给个55，
他给了我15分
啊，
满分100分，他给了我15分、
嗯、
因为我组长给了我满分
啊，
所以他为了去拉这个平均分，他绝对是算过的，我平均分74.9几
啊。
好好好好、
嗯、然后就是，然后我当时 看到这个表，我说我要看那个明细，就是每一条你给了我几分。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什么能力啊，他满，比如说那个基础能力满分十分，给了我一分，然后我们时效性满分十分，给了我一分还是零分，然后我就崩溃了，就是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尊重我。
嗯，
一百分我就算我一百分卷子我也没考过十五分，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虽然说不是一个特努力的人，就是从学习或工作上我不是一个特努力的人，但我一直是一个中上游的人嘛，就是从上学开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评分，我而且它又不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东西。我当时就是情绪爆发了，我直接给老板发信息，我说为什么给我这个分，我当时要了这个成绩，然后我说为什么给了我这个分，然后他说那你上楼来吧，就是去办公室说。然后我进办公室我就冲他喊，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然后就是展开到每一条，就是我问我是没有给你东西吗，我是没有按时交给你我写的东西吗，他说你交啦。然后什么，就是他基本回答不上来，就是 我说我基础能力有什么问题，我是不认字吗，我是写的有病句吗，他又回答不上来。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你现在跟我吼有什么用，我又改不了你的分儿。我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 essay 写的 C 加我都能去找老师 argue 为什么给我 C 加，他都会一条一条告诉我为什么给我 C 加，为什么给我不给我 B 减。这样就是你拿到一个很差的成绩，你起码可以 argue 吧，你觉得你自己很好，然后他为什么你不好，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好。然后我的老板回答不上来为什么我不好，
他就是为了给你而给你。
哎，然后呢我说那你没道理啊，对吧。然后他又说我就给你改不了，就是这分儿。然后我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能力不行，我工作能力差，你可以开了我，你为什么要恶心我。然后呢，但是我虽然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很有气势，很有硬气，但是我这人泪失禁你知道吗，我其实我不是委屈，我也不是难过，我就是哇哇哭。然后就是我真的觉得就这样吵架就没有气势。然后就一边哭一边跟他喊，然后他第一遍没有理我，然后他就开始，他跟我说什么我具体忘记了，我太激动了。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你为什么不开了我，你为什么要恶心我，你为什么要给我十五分恶心我。然后呢老板好像被激怒了，老板说好我可以开了你。哇，我当时好开心啊。我说行，你说你开了我，你给我 N 加一，然后把我开掉。然后我就跟他吵架嘛，就是对骂。然后他说给不了你 N 加一。此时你们应该干什么知道吗，打开小红书搜如何保护自己。跟老板吵架怎么办，首先啊我教大家一下，就是所有让你签字的东西都不要签，这是第一。硬知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你必须去找公司出具一个你们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了的东西。然后这样就是免得老板以后说我没开你啊，你天天不上班你旷工。就是免得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怕老板懂法。然后第三就是保留你的证据，比如说打卡记录，我天天上班了，然后加班记录，然后工作内容，就各种只要是有记录的都可以。然后包括你可以录音，你可以录你当时跟老板说什么话，你都可以录下来。然后这个录音是这样的，如果你偷偷录是可以的，因为录的是你自己对话的内容，这个是可以，这不叫窃录。这个你如果你录别人谈话的内容是不行的，但是你录的对话内容是有你的是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偷偷录，你也可以告知对方我正在录音，我需要你知情。当时老板还跟我说一句知情呢，然后他们就是想开掉我。然后现在不是说到开掉吗，我说行，那你给我开具这个解除证明，然后我们再谈。我说你该给 N 加一就是得给，如果你不给的话我要去劳动社保稽查你，就是我因为我们给的社保是交的最低社保，没有交我工资该有的社保。然后他说你去啊。他真的不懂法。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在等HR 给我出这个离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搜小红书我应该去如何 应对这些事情，以及比如说如果去仲裁怎么仲裁，如果去社保稽查怎么稽查。嗯，然后这个时候 HR 呢发给了我一封邮件，哦，他先去找我上楼去让我签那个我的打卡记录。首先我打卡记录是有问题，因为我老迟到。嗯，但是因为我加班加了很多，以及加班的时候他的打卡是不完全的，比如说我可能七点钟在公司 打卡下班了，但是我回家又加班，加班加到几点钟，比如十点，但我的十点如果再打卡是 打不上卡的。然后这个情况出现很多次都没有人给我解决，然后他就说你一直迟到早退导致了旷工，导致累计旷工，其实这个是不能累计的。然后并且如果就是如果你一天打卡足够八小时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比如说都是朝九晚六，其实是不符合劳动法的。嗯，你只要打到五点钟就算你今天上班了，打够八小时包括午休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当时我就是翻了打卡记录，然后我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然后总之呢他让我签字我就没签，我就给他晃点过去了。然后他说哦那我再看看吧，我说行，我啪把笔一放我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时候我收到他给我的解除劳动合同，上面写的是因小米违反什么公司各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什么，然后开除，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东西开出来也是违反劳动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离职证明只用写清楚你叫什么身份证号和什么公司于哪天解除劳动合同，它是不可以说我有什么问题的，不可以在上面写这个劳动者有什么什么迟到早退啊旷工啊，是不可以写的。然后呢但是我没有管他，因为我拿到这个东西就证明我明天不用打卡了。然后我拿了这个就走了，然后并且跟老板就是谈崩，老板说只能多给我一个月工资，我说不可能。然后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去仲裁你，我就去怎么怎么着，他就很高兴的说你去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去该走程序去走程序去了。然后这里就是想说如果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你跟公司出现了劳动争议上面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看公司有没有给你好好交社保。比如说你可能一万五的工资他只给你交五千块钱社保，这个是很多公司会出现的问题，
很正常。
这个就是一找一个准，比如说我公司是在朝阳区，我就去找朝阳的社保局，然后我就跟他提起这个劳动稽查社保稽查，然后就说我就举报，我说我的公司不给我按足额交社保。这个社保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工资是一万五千块钱，然后我的年底奖金是比如说一万块钱，然后那我的年底奖金是要怎么说的，就是跟你的前几个月的工资是合在一起算一个平均工资的，所以说你的平均工资可能还高于你的月薪，就是这样。然后他就算一个数应该交多少就是要交多少，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会问公司要不要给你补缴，但这个东西就是公司少给你缴了你自己也少缴了，如果公司给你补
你
自己也要补。然后当时公司就是这个东西给到公司是一个工作日很少，好像是只要一个礼拜，他就会给到公司说问你要不要补缴，如果你不补就走稽核程序，就是还是强制让你补，
强制补。
对，然后呢这个电话来的最快，公司老板直接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把这个投诉撤销，因为我交了你也得交啊，你也得交钱啊，那你把这撤销我就把你要的 N 加1给你，我会把你要的年终奖给你，然后就说什么都能给你，你把这个撤销。然后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我就觉得你已经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了，你让我撤销我就撤销，我不撤。然后当时其实我朋友给我当时提出的那个建议是你假装跟他说撤了，然后让他把钱给你之后你再去重新申请这个劳动稽查，但是我当时就是非常硬气，我说我不撤。我说你当时你让我去干这个去干那个我都跟你说了，你可是让的。然后他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余地了吗，我说没有什么好聊的呀，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对吧，然后就没啥可说的，就是补了，当时他给我补了三万多块钱，就是我之前所有参加工作的时间，然后我自己补了一万多。然后这个其中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也是个知识点，就是你只要这个月里上过一天班他就要给你交这个月的社保。比如说我当时是一月 10号左右离职的，然后呢，但他不给我交一月社保，因为他的社保是到下一个月再交。
对，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 ，HR 说给我补到12月，怎么怎么着是多少钱？我说不对，
嗯、
你要给我补到1月份、
嗯，
然后 HR 就不给我补。
嗯，
当时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刚好开着免提，然后旁边坐着那个就是管我这个案子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直接拿电话跟他说，说你这个是必须补的。
嗯，
然后他说。那他1月份又没干满，
嗯，
没干满1个月，凭什么给他交社保呢？
嗯、
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就说了，如果劳动者干一天，你就上一天班，你就得给他交1个月的社保。
嗯，
然后最后这个 HR 就是怎么说，没办法，就是也是被逼着把我的1月社保给交了。
嗯，
这钱说多不多吧，你也得就怎么说争取自己的利益吧。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可能耗时没有个2-3周就结束了，就全都补完了，
嗯、
一个月吧。
嗯，
补完之后呢，同时间要去找劳动仲裁。
嗯，
这个仲裁就很久，首先你得上网去排队，然后当时又赶上可能也有点疫情吧，就是阳了什么各种的、
嗯，
然后比较慢，然后排队之后呢，1月排队，2月才审理，就是受理、
嗯，
然后你就需要填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去小红书上找所有你需要什么，然后可能你那个区的都有人去发这个笔记、
嗯、
然后就去找。嗯，当时我就写了一个申请书、
嗯、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
嗯、
比如说我需要我的医院工资没给我发、
嗯、
年终奖没给我发，然后违规解除我没给我发、
嗯、
这个违规就是违法解除是要2N 的，都不是 N+1 了、
嗯、
是 2N。 然后这些其实具体的关于劳动法的内容你都可以在网上就是小红书上找到，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每天工作只需要8小时这件事情，你只需要打8个小时卡这件事情也是劳动法里面能找到的。嗯，然后你就先把需求给提上去、
嗯、
然后你就等着就好了，然后就等着这个仲裁院呢，你就当他没了，就当他死了、
嗯、
然后过了几个月他就会跟你说你可以开始准备你的材料了、
嗯、
那准备材料是干什么呢？嗯，就是你为了这些内容需要提出的证据，比如说我刚才跟你们说打电话是很难留下证据的、
嗯、
当时老板就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的苹果手机没录到音、
嗯、
就是我录了屏，但是你录屏一定要开那个什么录自己手机声音什么录外放声音、
嗯、
但是没录到、
嗯、
就其实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没有录到、
嗯、
然后但是比如说微信啊什么邮件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录到的，包括他给我开的那个什么小米因违反什么公司规定什么这些都可以当成证据，然后就一条一条列下来，然后列出你的证据，然后就提交。提交之后呢、
嗯、
此时他就会给你对方的证据，对方提交了什么你就会给你拿回家。然后当时我本来其实是挺紧张的，因为我对开庭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准备。
嗯
嗯，就听着挺吓人的吧。然后但是我拿到了对方的证据之后呢，就是烟消云散，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因为对方提交的证据多半是假的，
嗯，
伪造，嗯，或者候补，比如说，嗯，因为他颁布了新的打卡规定，他是要需要全公司去签字的，
嗯，
但这个东西是明显是他候补的，然后没有我的签字，
嗯，
然后包括这个 KPI 的这个考核也是他的签字，全都没有我，
嗯，
然后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他觉得公司有人签了就可以。然后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能因为你有个公章你就瞎去搞这些东西，
嗯，
然后包括他给我补了离职证明，说我没拿。
嗯，
我说那你给我发到邮箱是什么东西？我说你不能因为有公章你就随便去乱盖，然后你就说你这是真的。
嗯，
然后我就说，其中他那个让公司的人签字的那一个表，然后我说这个某某同事他在你开会这一天都没入职，
嗯，
你说他怎么签的字？
嗯，
然后他就硬说入职了，入职。哦，我就觉得特别好笑，你知道吧？到开庭的时候，其实开庭还等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开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放松，因为对方就是无理取闹。
嗯，
然后包括，嗯，这个就是你准备好你的那个材料之后吧，就是准备好证明之后，然后你去开庭前，他会调解，他会先争取你能不能调解，就是大家谈个价钱就解散了，然后。这个时候 HR 说了一句更可笑的话，就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说你们愿意接受调解吗？我说我不愿意。 然后 HR 说愿意呀，公司当然愿意接受调解了，我们老板人特别好，说如果那个小米愿意的话还可以 回公司上班。我当时在旁边啊，我都笑出声了啊，就是然后我就跟人嘎嘎一笑，然后庭前我想的是，我都等了这么多个月了，当时开庭已经是五月底了，我想我已经等了五个月的时间了，我不可能说你说调解就调解了、
嗯、
我就算因为他一月份工资都没给你没给我结、
嗯、
就算你不判定我是违反解除劳动合同，你也会给我补一月工资、
嗯、
所以无论是我赢我剩多少钱，就是你怎么说判给我多少钱我都是赢的对吧、
嗯、
我就算只是一月那几千块钱我也是赢的、
嗯、
那我就想我就为了给公司企查查上添上一笔，我也得我也得干这一仗、
嗯、
然后我就是没有同意调解，然后就开庭了。开庭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对方的很多证据你就指出来，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然后他是假的，没有我的签字。当时对方提供了大概十条证据，全都没有我的签字。这个就是多亏了我当时让我签打卡记录，我没签。嗯，
嗯
然后我并且我质疑说，我说你的打卡记录有问题。
嗯，
嗯然后就是双方互辩嘛，然后以及就是。就是问问你，比如说这个你认不认可这个证据，你认可你就说认可它真实性，认可它是怎么样，就是其实就是一整个流程走下来你就可以回家等着去了。大概等到了八月份，然后让我去取这个结果、
嗯、
裁决书，然后我取裁决书就是整个就是其实挺忐忑的、
嗯、
然后拿了之后呢我就一直戴着耳机嘛，我就拿了裁决书之后就签字，签完字就走了，我都没看、
嗯、
我走到门口然后打开那个裁决书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他有给就是你每一条申请他都会给你一个答复，就说多少钱、
嗯、
多少钱，然后就是拿到了我想要的所有的钱。
嗯，
然后我当时就在大马路上乐呀
cool、
然后当时因为朝阳区的那个仲裁院门口有很多发小广告，就是说你需要律师嘛、
嗯、
就那些大姐、
嗯、
然后大姐说哟姑娘一看就赢了是吧
那这个钱是强制执行打给你啊，
然后呢这才是刚刚开始、嗯、然后这个裁决书呢其实是当天就给到公司的，
嗯，
然后但是你需要在几个工作日之内你去看有没有，他当时写的执行是五个工作日内公司需要打钱、
嗯、
但公司不打，
嗯，
公司可以操作一个什么东西呢，上诉。
嗯，
因为我们的额度比较就是金额比较高，它大于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平均值，反正大于了一个一万块钱
嗯
左右，他可以上诉，他上诉只需要十五块钱，但是他可能再拖我一年，就大概这样。
嗯，
嗯，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崩溃，因为我查了上诉查不到，就是有法院一个热线就是12306，
一二三零六买火车
票，火车
票
一二三，完了忘了、
嗯，
忘了，就是一个法院热线，也是一二三几六啊，忘了、
嗯。
然后呢，查了说有没有上诉，他说没有。然后所以我去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去那排了好久的队，然后那法院就不知道有多少冤屈啊，
嗯、
都排到外头去了，我在这晒太阳、
嗯，
然后。排到门口安检进去了，跟我说你必须需要一个送达证明，就是你必须去仲裁院再开一个证明过来、
嗯、
然后我又跑去仲裁院开完之后又回来赶他下班之前，然后排进去就等号等号，等到窗口，等到窗口说对方上诉了、
哦、
我说那为什么我打电话打你们热线搜不到，他说哦有时候那个可能就是系统有些问题，
嗯，
就等于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然后我很赶就是气死我然后
就有点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
对、嗯、就是因为你觉得已经就差一步了，
好像已经赢了
啊、
嗯，
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啪一下就给你搞的就是上诉了，上诉怎么办，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就等着就是又来一遍，就是又是准备材料开
庭新的证据
一审二审，
其实他就为了拖不给你钱，
就是拖就是拖着、
嗯、
然后我也想明白了，我就冷静的告诉自己
你就当自己没有这笔钱
没事、哎、没事赢都赢了对不对，然后呢就等着
就是赢几次的问题
嗯，
然后就又等等到法院给我来电话，还是先调解、
嗯、
调解对方说当时其实说少给一万多块钱、
嗯、
然后呢我就说那好我考虑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给你调解你有什么反应吗、
嗯、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是不是得认真想想
是不是得认真想想给点面子
啊？我不是，我想的就是我可能只有选择同意和不同意两个选项、
嗯、
但是我问了我的律师朋友
可以要钱、啊、
对，他说你可以谈价钱，我说、
嗯、
哦，我豁然开朗你知道吧、嗯、我说哦，那我就去谈谈吧，就是因为我也想调解了，就是可能
赶紧给钱
啊，对，不想走那个什么一审二审，其实哎，说实话那法院真挺远的，就是这样、
嗯、
然后谈了两次钱，谈到了就是少给了大几千，嗯，然后就同意了、
嗯、
同意之后呢就是等等一天，他给你安排一天去线上那个调解庭，就是庭审、
嗯、
然后就是说你同意什么他同意什么，就签字之后转账就结束，然后到转账这一步 HR 来一句啊，我们今天下班之前会转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又翻白眼儿然后人家那个调解员说不行，你必须在我们挂断之前转，收到确认了这次调解才算结束，
嗯，
然后就是搞了半天等了他半天，然后就转了，转完就结束了。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挺大一件事完了，然后我还给小瑞发了信息，我说我好想花钱买点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买点什么
对，他当时跟我说给我妈买个包
我当时想的就是给我妈买个包，然后给老高买一个那个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抢不到、我妈说没选好啊，行，我自己也不知道买什么然后就觉得一阵事情好像完成了，然后之后就突然
但是真的时间很长，
很久很久很久，小一年的时间，十个月、
嗯、
然后然后以及就是我当时特别欠的想到，我跟我闺蜜说，我说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容易的同意他调解，我应该说这个价钱可以让老板跟我道歉，为什么给我15分
嗯，但我觉得你这还算有个结果、
嗯、
是吧，但好多人都可能是被拖一拖一拖一拖、嗯、
但是我想说就是当时那这个老板他给我十五分肯定就是想让我恶心，我就让我走，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或者说他就是反正我估计他想让我走，然后我当时想的其实我也想离职了，因为我上班很远，并且我觉得我就是想转行了，我就不想干了，然后但他这样一恶心我呢就激起了我的斗志就是你不能欺负我、
嗯、
你不能欺负到我头上，
嗯、
你不能给我当软柿子捏了、
嗯、
就我不软，我刚才给你看看，
嗯，
然后并且这个十五分就是触犯到了我的自尊心
所以懂法还挺重要的，
嗯，
小红书上可以学到一切是吧，安利这个平台，
嗯，
就是你一搜你就会发现经历过什么事儿的人都有
嗯，
然后并且他愿意分享，然后愿意教你怎么一步一步去做，然后我当时还碰到小红书上一个 app， 就是我去问他，然后我说你这个到这个两个步骤之间等了多长时间，他会每一个都会回复我，
嗯，
就真的好热心啊，好开心，
打工者联盟这是、
嗯、真的，而且就是不要怕麻烦，就是说哎呀算了算了不去仲裁，怎么说呢，就是你劳动者你维护自己的利益、
嗯、
那个公司才能不欺负你，
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过程中我反思一下，就是当时我被那个献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太好谈判的人了，就是当时可能也年轻，然后就是感觉又加上可能觉得自己确实有一定的工作失误，然后就是被弹的有点太容易了，就是真的是当天我就是懵逼上厕所回来的路上
就走了，
然后就被拽进会议室，然后 HR 和我们那个中华区领导坐在我对面的跟我说，然后就同意了，因为我也是那个心态，我当然也不想干，
因为可能还是捏软柿子、
嗯、
觉得你可能年轻，
嗯，
然后你就是稍微讹上你一点、
嗯、
你就自己承担、
嗯、
就可能你也是一个性格老实的人，
嗯，对
对，就是千万不能、
嗯、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首先你得自己就不能像小瑞一样到事后想起来哎呀怎么这么冤就千万别干这种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啊、
嗯，
而且其实你在劳动仲裁整个过程中公司就是你是不会被别人知道的、
嗯、
就是你不会留下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痕迹啊之类的，
就是、下一家公司不会查到这个，
不会查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并且呢就是我自个人认为就是我找下一家公司我也会非常的谨慎，就是说一定要是一个比如说首先五险一金一定要给你 好好教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包括他可能各项制度就是稍微完善一点啊，就别搞这种半路出来个什么 HR 这些东西、
嗯、
就稍微防范一些。你找工作也不能说现在就业就非常的困难，但是就不能太盲目。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普法类节目。
嗯，对，就是别慌，跟他干。
嗯
嗯，
挺有意思的，
但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事情，什么给十五分这种事情，
这太奇怪了。
嗯
嗯，
但我觉得我也挺佩服小米的。
嗯
嗯，表现不错，
对，
掌声鼓励。
就感觉其实他从每一步，就是你学习好真的有很重要。就是你获取知识的能力，然后呢解决办法，
检索你需要的内容。
因为我身边我也听说过很多就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半途而废
就算了。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麻烦，而且自己对自己的事也不是很上心、嗯、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年你在折腾你这个仲裁的时候，我当时也在折腾我爸爸的那个退休工资的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这么怕麻烦的人，然后那次也是锲而不舍，
支棱起来，
然后就是一次更比一次更有经验。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情况下就你说的很多没有用，但你说到点上才最重要。
对，
嗯，我觉得我最后解决那个问题就是打一二三四五谁都会，但是呢打到第几次起作用其实跟你说的很多话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前几次投诉都可能问题比较散，我没有把一个矛盾落实在某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后来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把我前两次的沟通记录，然后这个人的座机电话，他姓什么，他怎么跟我说的，然后全都写上去了，然后就非常顺利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都解决了。
嗯，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对，就是还是得，就是我真的觉得遇到这种事儿不能怕，虽然我一直在哭吧。
就是法治社会不要怕。
嗯，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黑暗面，大家轮不着咱们老百姓。
就我还想补充一下，我拿到重就是裁决书的时候，我不是打开之后我就跟人特开心嘛，然后我坐在车上我就给老高发信息，给那个我的律师朋友发信息、
嗯、
然后还给我闺蜜发，我直接给我闺蜜发了红包。然后我就仔细去看他整个的裁决书的内容，因为他会写每条证据什么他判为谁、
嗯、
那怎么说什么听谁的，就是、
嗯、
怎么说谁有利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每一条都是写的什么，就是上面没有周一迪的签，没有小米的签名，这个证据无效什么之类的、
嗯、
这些内容，然后我就崩溃大哭。
嗯，
就我在车里就是就哇哇哭。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是八月份嘛，然后就整个这大半年的时间，然后我浪费了这么长，也不说天天都在做，就是你让你去之前你肯定需要准备一天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牛逼，干成了一个大项目。嗯，
我周一迪干宣发这么长时间，给自己干了一最大的项目。
给自己干了一大项目。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想的就是说就当一个项目去做吧，就是今年的一个项目。嗯，然后我当时跟我的律师朋友表明我自己开心的这个喜悦之情的时候，他说你真有意思，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就那么开心。
哎，不过你那个律师朋友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嗯，非常有用、啊、
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对我来说也挺好的、嗯、就是我之前打官司的时候，然后我给那个律师付定金，然后后来不要结一个尾款嘛，我一直以为就是刨了那个定金以外的尾款还是要再加上那个定金的数。
嗯，
就是我本来要多给人10000块钱的，然后是因为咱们那会儿录节目，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个钱你已经付过给他了，然后你就结剩下的部分就行了，
给你省了
10000块钱。然后当时我把这钱打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律师然后还在问我说不是应该是那个钱吗，后来我就说我之前给过你定金，他说哦也是
啊、哦，他装傻了一下。
对，然后后来我当时就觉得我靠，你那朋友有用。
然后因为很多就是比如说我怎么去开庭说什么、
嗯、
然后他都会、
嗯、
他说你写事实证据什么结论什么，就你按照这三条去写就好了、
嗯嗯、
然后我就每条都就按照他说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厉害厉害，
就是还是专业的事儿。
我说还是
专业的人，
我还是说就懂法的人真厉害。他说不一定，我希望你这辈子都不要碰到懂法的朋友，不是朋友，都不要碰到懂法的领导。说懂法的人就是法盲，流氓的盲，因为他会利用这些，比如说
他会游走在边缘，
哎、对、
嗯，
然后去干克你。
嗯
嗯，你给你这项目打多少分？
满分，没有让老板给我道歉，哎，打9.5吧，
嗯、还有一些不完美，
0.5分不完美，
嗯，
应该让他跪下来给我道歉，15分，我这辈子没见过，气死我了！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办的真的挺恶心的，
好恶心、啊，
显得很 low， 愚蠢。
哦，他在提交证据的时候把我那个评分，我们不是两次评分，我第一次80多，第二次15分。不是平均下来可能50几分，然后他给我把第一次删了，他把第一次表格给我删了，然后他提交了第二次我分数的证据，然后他说你就是你连那个最低线都没到，然后所以才把你开了，然后我说您这个
太潦草了，
你很不讲究这个人，
您这个就他真的啊、
嗯，
这 HR 有点脑子都用在这上，真是垃圾。
嗯，看坏人好多呀，感觉、
嗯、真的就给你穿小鞋儿、
嗯。嗯，
但是就是以后找工作谨慎一点。
嗯，
你当时要作为抖音号，你已经是百万粉丝博主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抖音上有一个人，就因为丢了一把黑色折叠雨伞，然后现在做成一个百万大号。
Oh no！
因为他什么热点都追，就是什么都能根据这个事儿，然后引发到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黑色雨伞、
嗯，
然后就做了一个百万号。
确实，我也发现很多人喜欢吃这种
嗯
闲蛮的瓜。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是啊，你这个事儿你整个流程搞下来也是一个鸿篇巨制，
好久啊、
嗯，
真的很久。而且其实每次就是。提起这个事情心情都不是会很好，
我跟你说就一定是不好的，
对，
就你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勾起了我刚才那个回忆，我刚才就是很不开心，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去找那个女的签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她吓得一激灵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就是她从心里她就觉得我可能要打她。
这年轻人咋这么温柔呢？
嗯，但我可能就是我最后那几天的时候，他都请年假，都不想面对这件事。嗯
嗯，
你说的是你被献祭那事儿吧？
啊，对，嗯，就是他自己
干了亏心事，
就是他自己也不舒服，其实，嗯，
他也是第一次，现在已经麻木了，应该
献祭了多少个
人，总要成长的，
嗯。
嗯，
就献祭到这个公司，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
哦，那你挺好的，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嗯
嗯，行吧。
我希望大家可能就是都不经历这些。
对对对。
但是如果要真经历了，就是也别怕事儿，
就干他就完了。
都来，人生在世，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冲就完了。
嗯，冲就完了。
嗯，但我觉得就是寻求。就是合理合法、啊、就是那个最简单的这个途径还是挺重要的。
嗯，上小红说。
对对对对对。
嗯，很多人会帮你的。
嗯。
嗯。
怎么就沉默了呢？
小乔
共情了是吧？
小乔说我的人生还蛮容易的。
没碰到这些。
没有，我现在就很难，我现在真的很难。嗯。
嗯，所以人生还是先苦后甜嘛。
其实都行。
嗯、
其实都行，就是调整好心态就好了。我现在就是心态其实调整的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就还处理的还挺好的。
嗯
嗯，
就算是怎么说，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我是一个特别懂劳动法的人。
要不然你去考个那个什么吧？
考什么玩意儿？
考个律师证吧。
嗯。
你觉得你累死我吧？
我
本来头发就少。
我其实觉得就是你挺适合的，因为你这个人很擅长诡辩。
什么诡辩？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个简单的途径，
嗯，
去居委会上班。
挣太少，
人家本来就吵架，然后我们给添油加醋。
挣太少，嗯。
收红包啊！
你 你就第一个被抓起来，
灰色收入多。挺好。然后恭喜小米。
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得当一个贪官你才能断啊。
一个被砍头的就是你。
哎
啊，这个素材我准备拍成抖音了。
什么
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怎么办呢？然后演一个剧情。
真惨，工作狂。
嗯，
行吗？感谢收听
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
你也
跟我
一样
精神
富有，
无论
物质
是否
贫穷，
我们
都是
病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欧盟。